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昨天上涨了57.83点，收盘指数12845点，涨幅0.45%，成交金额1857亿元。OTC 的部分呢，上涨了零点九零点，收盘指数166.65点，涨幅0.54%，成交金额484亿元。不管是集中市场或者是 OTC， 其实都出现了量缩价增的一个走势。那今天呢，台北股市势必开高了，因为呢，光是在美国交易的 ADR 这一些存托凭证，四家公司，那尤其是三家半导体相关的，台积电啦，还有联电啦，日月光啦，涨幅呢都超过了6%。我觉得这真是，台积电跟联电涨幅超过6%，日月光的 ADR 涨了3.15%，真的叫做激情演出。好，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伟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伟杰怎么来看？昨天其实已经是电子股转强，
对，
而美股呢，我们也看到了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比一般类股的标普啦，还有道琼来的强。第三个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ADR， 第四个昨天金融市场我相信大家都在讨论的是，果然央行的洋金融防线守不住之后，下一条防线到底在哪里？所以亚洲货币因为人民币升不停，所以呢也激励了台币呢昨天呢激情演出的升值。
对，
如何看待？
方院长大家早。那台北股市在短线上面的确在过去的这两个交易日，他们的这个交易的主流就是说资金流向有再次重回到电子股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看到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在9月4号的这个空方缺口已经在这个礼拜一被收复了，就是说收盘的时候已经站上去了。所以这其实对台北股市的这个短线来说是一个好现象哦，因为如果一直留着空方的缺口在那边哦，基本上对于指数来说是不会有太好的一个影响。那就目前看起来，关键点就在这个上个礼拜哦，9月9号的台北股市它开低走高之后收红，那接下来就一直都守在这个收红 K 的这个点位之上，那也守住了短线台北股市的一个短期颈线的位置，形成了极短线一个形态上面的一个破线翻。那破线翻按照技术分析的这个状况来去观察，破线翻是有机会再越过前高的，就是说13031可能在这个
短期之内，
对，在这个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是有机会去进行挑战的，
因为昨天的收盘已经是12845了，
对，没错，
对，好，12845距离这个13031其实大概也就是100多点而已，
没错，所以其实是非常有机会的。那这个以目前看起来，这个7月28号见到13031的高点以来，其实台北股市要去挑战13000点以上，也是挑战了三次，然后分别是在8月6号、8月18号跟8月27号都有去挑战13000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可是都没有成功。但是呢，虽然大家都觉得说盘久必跌，但是呢，基本上高点挑战多次的时候，代表接下来往上突破的机会是越来越高。那再加上说外资就目前看起来它是连续买超4个交易日，那虽然说今天是要去进行台指期的结算，不排除外资在这边的买盘是有这个为了台指期结算而来，但是呢，就目前看起来这个平均每一天外资买超的金额也都超过50亿以上，所以其实基本上对于外资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地方。那所以说在看今天台指期结算过后，外资它在现货部位的一个调整有没有松动，因为过去他们就是台指期结算完之后，就开始出现慢慢的调节，那根据这个新台币跟美元之间的一个汇价去进行一个这个调整。那最近呢，这个新台币就在昨天升破了这个金融防线29.5嘛，而且盘中是创下了这个新高就升值的一个新高，
29.199，
对，没错，
见到了29.1字头了，
对，没错。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短线的热钱很有可能会再一次引发台北股市的一个资金潮，那形成一个技术面上面的一个支撑。那当然这一次的新台币升值可以说是人民币带动，也可以说是美元的转弱，在这个去相对的就是美元转弱，那新台币当然就会升值。不过呢，最近这两天礼拜三跟礼拜四，这个 FOMC 的利率决策会议要即将进行，那美元呢在 这两天就是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会面临到最强劲的一个利空的测试。那利空测试当中，美元指数会不会再跌破前低？这个就变成是美元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形成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就是说美元指数有机会反弹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测试的机会，就是说这两天晚上，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当中的一个说法，可以。
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两天的 FOMC 会议，就联准会的这个会议呢，它因为要确定平均通膨目标，
对，
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它对于美元来讲是更弱势的一个讯息，所以美元理论上是要再贬值的，
没错。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对美元是利空嘛？就是会跌。那如果它能够利空出尽，反而转强的话，那当然美元就不弱了，
没错。
可是万一它还在继续的跌，就表示这是一个长期利空，
没错，
才刚开始而已。
对，所以其实美元这两天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其实在 FOMC 利率决策会议之前，其实有很多，包含像是鲍威尔也好，包含像是其他几个联准会分行的一些相关的主席，包含像是比较偏鹰派的这个主席，也都相对的比较偏鸽派。相对来说，过去这几次8月27号到9月3号这中间，已经有很多对于美元相关于比较利空的一个测试，但是都没有再次的破低点。所以今天今明这两天就变成是美元一个最大的考验哦。那当然，如果说美元撑不住，那就继续往下走跌走贬，那么对于新台币的资金行情来说，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刺激效果。所以整个搭配起来，就台北股市来讲，技术面它有一个破线翻的机会，筹码面外资的连续买超啊，当然接下来今天结算之后，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一下外资的一个现货动态，再来汇率也是有利于资金潮的一个推升。所以我们才一开始跟大家讲，在台北股市呢，美国的大选之前是有机会再挑战一次13031的这个高点，但是呢，这个幅度跟空间可能没有很大，而重点就会变成是回到结构上面去做观察了。那这个结构呢，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讲过，就是重点已经重新再回到电子股的身上。昨天晚上的苹果发表会，大家如果有留意到，苹果跟台积电的股价是完全不同方向哦。苹果是开高走低，那最后虽然收在平盘，但是它是开高走低。可是
对这一点对苹果来讲是不利的。
对，但是苹果在过去也涨了非常多了哈，那所以其实也还 OK。那只是说，就目前看起来，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还是受到科技类股的支撑。那所以在全指股的部分撑得住，基本上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的反弹来说，都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效果。那如果说要用时间波去进行一个观察，我认为接下来我们保守一点看待，接下来的四个交易日当中呢，纳斯达克指数只要能够不跌，不跌破上个礼拜的低点，它只要不跌破上个礼拜的低点，基本上多头就有机会在短线当中重新拿回发球权跟主导权。好，所以说四个交易日之内，只要不跌破上个礼拜的低点，那基本上科技类股就会再重新回到多方的发球权。
这是专门针对纳斯达克的，
没错。
未来四个交易就是到下个礼拜一的交易之前。OK， 好，
没错。那另外呢，在电子股的部分，当然传产股我们还是 长期的去观察，但是它就是涨多了就是回档休息整理，等一下帮大家做掌握。那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回到电子股的时候呢，你应该要去留意什么样子的一个个股。我们留意到过去四个交易日外资买超前十名，其中的电子股基本上还蛮多的，那我们就挑了几档，包含像是群创、友达、宏基、鸿海跟联电。不过在半导体族群的时候，基本上是以二线为主，就是以联电为主，那这个一线的部分只有这个台积电。那台积电我个人认为它的涨幅空间相对会比较小一点点，那所以呢，大概就是其他的半导体设备也好，大概就是盘或者是跌的一个情况。
你说外资买超的前十名，
对，前十名，
然后是过去这五天
对
比较大幅度买超的，
对，
对不 对，
对， 对？
那你刚刚讲的有群创、友达、宏基、鸿海跟联电，
对。
看起来 这些群创跟友达刚好就是在前一个月其实最活泼乱跳的低价股，所谓的铜板股的代表。
没错，
宏基其实也是最近看到他们的这个董事长的陈俊盛啊，一直在买回自家的公司的股票，
对
未来前景似乎信心满满。
对，
可是这里面大概就是鸿海的情况最让人觉得
比较担心，比较担心，对，
因为眼看着苹果的组装，一边被立讯抓，这个抢走，另外一边好像比亚迪也是来势汹汹。这个你觉得他们在外资在买这些个股的时候的考量是什么？那我们一般人能不能跟进？
我想其实鸿海的部分我是比较这样看，就是说最近的鸿海因为它相对表现比较弱，但是受到苹果的策略的调整的影响，然后因为这个中国市场就以中国的当地的制造商为主，所以可能鸿海这一块的订单就会被切出去。另外呢，就是在这个 iPhone 的新手机 iPhone 12的这个备货量上面也相对的就比较少一点点，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从今年开始鸿海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期的营收产品结构调整期。好，那大家可以留意到过去这两个月鸿海的营收在创同期新高的同时，它的结构已经从手机的制造改成了所谓的伺服器相关的营收
啊。
那所以其实大家就知道鸿海现在接下来它转型的方向很有可能会来自于伺服器的制造，那如果它切入到这一块，可能会压缩到原先国内在伺服器制造的代工厂商。
所以请注意哦，这个是撞球效应哦。
对，没错。
好像看起来立讯跟比亚迪撞到的是鸿海，但事实上鸿海已经调整了它的产业结构，那么它去撞的是另外一块的产业，伺服器的这一些相关产业。
对，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过去这几个，比如说过去伺服器代工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是广达。那广达呢，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月外资狂买的这个过程当中，股价还是有些表现，但是最近呢这两个礼拜表现其实相对比较偏弱势一点点。所以其实我认为说鸿海在产品的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稍微偏弱势一点点，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箱型区间。以现在目前短线上面的一个反应来说，它的反压就在80块啊，支撑就是在下方就是在75块，大概就是在这中间，那比较不容易会出现外资连续大买的一种波段行情。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去盘点一下电子重回主流之后谁会主流中的主流，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伟杰刚刚已经提到了在技术面上面来讲，其实它有机会重新回到13031的高点，
没错，
重新挑战，而且有机会甚至于站上的机会都是存在的。
对，有机会。
然后呢，当今天就可能开高，可能就会碰到13031的机会是有的哈。那么第二个部分是电子又重回主流，那我们现在就从电子重回主流这件事情来盘点。你刚刚盘点的是外资买超的个股，这些能够成为我们投资的明灯吗？
我想其实电子股的部分，我想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大概科技类股的估值都已经相对比较高，那所以最近这个外资连续买超了这几档比较主要的台湾的指标型的电子股，大概也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偏低档的。那尤其是像比如像面板双虎这种，那最近的这个 Morgan Stanley 是说这个未来的面板价格有上调的空间，所以也把这个面板双虎的目标价都分别的调升，那明后年似乎有机会再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所以呢，就目前看起来群创跟友达的表现呢基本上都还不错。以筹码面来看他们的这个筹码是相对比较集中，而且股价呢是站在月线之上，它呈现是多头的一个走势。那现在目前呢群创的部分支撑就看9月3号这个带量红 K 棒的低点。好，那外资呢在最近这四天呢，就是最近这四天的买超是10.7万张的这个群创，那友达的部分也是差不多啦，在过去这四天买超了5.9万张，筹码同样是非常集中，股价也是呈现多头排列，同样的9月3号的这个带量长红 K 棒的低点就会变成是一个支撑区。
所以你觉得群创友达虽然涨多了，坦白说真的涨多了，
对，
还是可以的，那但是呢必须要设停损点，那个停损点就是9月3号当天的低点，
没错，
对不对哈？所以如果有想要这方面继续投资的话，那9月3号那个低点先设停损，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对，
不太可能个人操就影响，所以大家可以对要注意那个操作的这个考量。
对，那这面板双虎基本上目前都碰到了周线等级的反压区啊，就是说2016年的破低点以来的一个卖压区，所以大概在这边会有一些震荡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其实就目前的筹码面来说，只要没松动，我们还是都继续保持比较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去看待它。那另外宏基的部分当然就是受惠到这个所谓的 Chromebook 的缺货潮，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这个缺货潮不是需求爆单哦，是供给跟不上需求，也就是说是因为 NB 的缺料导致于我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遭受到了一些delay、哦、所以它是供给赶不上需求、而不是需求爆单，
而且是原材料端，
没错，
供给，
所以就是零组件嘛，比如说像是这种晶片类的、可能他们晶片类会涨价，可是 Chromebook 是没办法涨价的、那它相对的毛利率也是相对比较低，只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营造出了一个比较偏利多的一个环境，所以从宏基的角度来看呢，筹码集中四天外资的买超也是超过了 3.5 万张，技术面多头排列，那短线上面的一个支撑点我们看的是9月15号的长红 K 棒的低点，就是说昨天啦、那另外呢就是周线等级的部分来观察，长线是已经突破了2018年的头部区，所以它是有机会去挑战前波高点、就是说2018年它有一个头部形态的颈线已经被突破，但是最近的就刚好在颈线这附近整理，它是有机会去挑战前波高点，那再加上外资以周线来观察的话，它的筹码的卖盘是已经创下了波段新高、那股价还没有创下新高，所以其实我认为是有机会长线来看的话、另外联电、就是最近大家就是在讲说美国要制裁中芯半导体，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转单的效应、那可是呢因为它还没有落实，所以我们就先以技术面的操作去进行观察，那筹码的买盘是相对比较不连续，那好，唯一的好处是说它最近又涨回去超过了7月28号的高点，那当然7月28号这个高点一过之后就变成是一个短线的支撑区，所以它再挑战一次新高的机会是有，
但是所以它的技术线型开始转强，
开始慢慢转强，对、那所以就是支撑点还是一样看7月28号这个高点，突破压力就变支撑，好，那另外呢就是
7月28号的高点，
就那根长黑 K
棒，那根长黑 K 棒的高点，
对对对，
那因为、昨天是站上了对不对，
站上
了，现在不能够再跌回，
对，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你盘点这个外资买超的群创、友达、宏基或者是联电，
对，
都有这个去一方面技术上转强了，所以你认为其实是 OK 的，然后筹码面的话外资开始也转为买超，这也都是 OK 的，但是你在买的时候都你都帮大家说明了可能是9月3号长红 K 棒的这个低点，然后呢也有可能会是比如说7月28号长黑 K 棒的高点，
没错，
这些不能再跌破，
对，
一跌破的话可能线型又转弱了，
没错，
那你用技术在操作的时候你就要遵守这个纪律，
没错，因为我们这样抓的用意是在于说如果短线还是要切入的投资朋友，你在设停损的时候会比较方便，然后就是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提醒过，就如果我们要去进场去做追价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到的是停损点的设计嘛，那停损点最好是抓大概5个百分点左右啦，那10个百分点勉强可以容许，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个人是习惯抓2到5个百分点当停损点，那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就可以去进场尝试看看，但部位不要大，不要压身家去买，真的不要。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操作也是这种方法，就是呢，我的那个技术线型上面的停损可能是在5%以内，
没错，
但是我估计它的上涨空间可能有20%到40%，
对，
所以呢，你其实很少的几率可能会碰到那个停损5%，
没错，
可是你如果纪律的去操作，我偶尔会有那个5%的停损，但是我大部分可能会迎接20%左右的那一个相对的成长幅度，其实加加减减就是比较是偏赢家了，
对，它就变成是一个这个大赚小赔的一个状况。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帮大家追踪一下就是传产指标股了，那指标股的部分我们先以筹码追踪，长荣的部分我们以20天过去20天买超主力有没有松动为主，那 过去长荣二十天买超的主力是在 Morgan Stanley 跟摩根大通，那分别买超的张数都平均起来大概将近快3.5万张以上。以现在目前看起来，筹码都没有松动的现象，那只是说现在目前哦，长荣的这个股价也涨了，八月以来也涨了快1倍了，那所以回档修正也蛮正常。那以长期的一个结构上面来看，周 K 等级来看，也是一样是碰到2017年的头部颈线压力啦，那所以呢大概反弹来到这边会有一些震荡的一个现象，但是从长期的周 K 线来看，量价结构还是有机会去挑战一次2017年的高点，这机会还蛮大的。
那可是他现在正好面临修正哦。
对，
你觉得如果说因为他也确实涨多了，你看他从这个八月七号左右开始起涨哦，那么涨幅其实将近一倍耶，
对，
最高的时候涨幅将近一倍，
没错。
那如果说想介入长荣的朋友的话，你会建议他什么价位介入比较好？
我想如果是传产，我们过去追踪了这几档指标，包含像长荣、华兴啊、国桥、联成等等哦，最近都有在整理。那如果说比较偏长期要布局，有一些成本优势的话，我个人会建议说在季线附近等等看。
哦，那虽然说现在季线都有一段距离，
对，虽然离很远，但是如果你要保有那个成本优势，因为就目前看起来，长期这些所谓传产股的它的利多的环境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说它的股价先反应，那接下来要看它基本面能不能够跟得上，一跟得上，它基本上后续就是一个主升段的一个发展，所以季线这附近，我个人认为说它是一个比较长期
安全介入的，
对，有一个成本优势的一个地方。
那万一手上已经有的呢？
有的没关系，有的就是说以长荣来看的话，那如果说你手上有持有长荣，那跌破月线，记得跌破月线站不上
三天之内，
对，就是说站不上的话，就接下来这两个礼拜之内，如果他没有办法站得稳，
两个礼拜，
对，站得稳月线，那可能要考虑一下，有部分的去进行调节。你可以留一半嘛，好，对，留一半去看未来。那因为你的成本如果相对比较低，你可以留一半，然后一半调节。那接下来如果再回到季线附近，你再把它买回来，好，就变成是这样弹性操作的一个逻辑。
这个是一个弹性操作的方法，
没错。那所以其实包含像是华兴跟国桥还有联成，其实他们的月线的一个二十天的主力买超基本上都没有松动，但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在这个华兴的部分，这个元大管前是买了3.7万张哦，这个是这个比较特别，它是国内的券商主导的。那元大管前其实它过去这两年当中有一档蛮不错的操作标的，是这个南亚科，操作还不错。所以，但是呢，他们在操作你要跟他的单哦，你一定要有耐心，要看一下长期的一个发展。所以，基本上传产类股我们长期看好，短线看一下筹码变化。
你刚刚讲的元大管钱的那一个分公司， 对不对？哈，你要注意那个分公司进出的可能都是一些传统的，
没错，
然后可能在某个地域特别熟悉的大户，对不对？
没错，哈，
这些都是这个一些美感了，提供给大家参考。非常谢谢伟杰，也非常谢谢大家的。